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神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一生为他而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他来寻我，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4:17-25，马太福音4:17-25。以下让我们预备心，一同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敬拜，请听上帝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们请诗班用要等候主来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确立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真理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请仍然站立，我们用赞美诗第30首《奇妙的救主》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的救恩何等奇妙美好，你无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偿尽了我们的罪债，你的宝血成了我们洁白的衣袍，使我们得与那创造我们的天父重新和好，你不但洗净了我们过往所犯所有的罪，你更降下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从圣灵而来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奉你为主，不再被罪所捆绑，愿你在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的当中天天做主，时时做主，当我们遭遇苦难试炼，你带领我们一一的胜过。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感谢你那美好奇妙的救恩，我们更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我们用赞美第123首来敬拜主，他来寻我， 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充满了污秽与罪恶的世界，为的是要寻找我们。你站在门外叩门，只要我们开门，你就进到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享受了福音的好处，也请你，也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你另外还有羊，他们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你呼召我们 要将这些困苦、流离、失群的羊带回到你的圈中。我们也向你呼求，求你早日再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你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痛苦哀嚎，我们可以和你永远的同在，和你永远一起作王。谢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今天我们所要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7-25节，由我来为各位念。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谢荣生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工作只有耶稣自己能够完成，并且他已经完成。当然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人来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或者是传递这件事。但是他选召人跟从他，为的是我们的恩典，为的是我们的祝福。他选召我们能够这样的服侍，使我们有在恩典中的机会，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当我们被神呼召，我们知道神救赎的工作何等的美善。当我们被神呼召，我们也知道这救赎的工作在现今世代当中是何等的急迫。耶稣没有呼召那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优秀顶尖的人，没有，他反而呼召一群你我今天都看似平常的一群凡人。他选召这群人，就亲自的陪伴他们，教导他们，并且训练他们。耶稣把传福音的荣耀使命毫无保留的交托给了这一群他所呼召的人，而这一群人也在日后圣灵的恩典和工作下，他们被激励，他们被引导，全然的把自己投身在这荣耀的大使命的服事里面。耶稣呼召门徒记载在四福音里面，我想今天我们会用很短的时间来看看四福音 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顺序。首先我要请各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当然一开始在讲耶稣，讲人子，讲他的道成肉身，然后把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给引出来，然后上帝告诉施洗约翰，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就是人子，就是神的羔羊。以致施洗约翰认识了耶稣，是他所等候的那一位。当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告诉他身边跟随他的两个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使徒约翰。这两个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因着施洗约翰的引介，认识了神的羔羊耶稣，以致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其中一个门徒安德烈立刻的去找了他的哥哥西门，然后赶紧的告诉他哥哥西门，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圣经在那里刮胡，弥赛亚就是基督。然后安德烈带着西门去见了耶稣。当耶稣看见西门，就对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圣经在那里又夸胡，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这是第一天，耶稣呼召了他们。第二天，耶稣往加利利去，遇见谁？腓力。耶稣直接的就呼召腓力。我想腓力因着耶稣这样的呼召，腓力也就跟从了耶稣。可是事情没有完，圣经又写，腓力立刻又去找到他的好朋友拿但业，然后告诉拿但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还跟拿但业说，不止如此，我带你去看。不但听，而且带他去看。虽然拿但业听了腓力对他这样的传讲，可是拿但业对拿撒勒人，甚或对耶稣，似乎有一些成见。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不过你看圣经的记载，耶稣并不以为意，反而肯定拿但业。他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在耶稣跟拿但业的对话的过程里，甚至之后，你发现拿但业对耶稣有了更新、更深、更多一层的认识。拿但业说什么？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开始呼召了这几个门徒，我们了解了耶稣呼召这些人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完全认识他所呼召的人。他认识西门彼得，他知道这个人以后要在门徒的这一群当中成为一个领袖。他认识西门彼得，因为耶稣知道以后他要把教会交在这个磐石上，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在西门彼得的手中。耶稣认识拿但业，他告诉拿但业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到底看见拿但业什么？圣经没写，但是这一句话对拿但业来说，我想那个感触是非常的深刻，因为耶稣知道的事情只有耶稣跟拿但业心里面明白。耶稣知道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我就认得你了，我就看见你了。 弟兄姐妹，耶稣完全知道我们，你我的一切都赤露敞开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需要隐藏，我们也无法隐藏。耶稣来，他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你我这样软弱的人，乃是招你我这样深陷在罪中被罪捆绑的人。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对他所呼召的人是完全的认识。第二，被呼召的人也认识耶稣。安德烈和使徒约翰，他们因着施洗约翰的引介，他们认识这个人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知道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而且不单他知道，他还要把这个人的身份赶快回去告诉他的哥哥西门。腓力也认识耶稣，腓力说耶稣是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上所记的那一位，那不就是预言，旧约预言里面当中所指的那一位吗？这一位今天我们遇到了，今天我们认识。不单如此，拿单业还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或许这些人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对你我来说没这么强烈，可是你知道，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摩西律法上和众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羔羊，这些身份的代表，对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来说，那是意义非凡的。当他们知道这一个人所代表的身份，在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词汇里面，这些人知道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世主。这些门徒认识耶稣的身份，以致他们跟随了耶稣。无论是透过老师的引荐，施洗约翰是老师，透过老师的引荐，或者是透过兄弟的相告，或者是透过朋友的相传，或者是耶稣看到腓力，或者看到利未马太，耶稣直接的呼召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任何一个在耶稣里直接或间接被耶稣所呼召的，都在上帝的拣选恩典当中。这一群人都是市井小民，但是他们跟随耶稣并不盲从，因为这里所说的每一个人，他们对耶稣都有不同角度身份的认识，而这些身份的认识都指引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固然信心有非理性的层面，但是不讳言的，信心也有非常理性的一面。就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听到福音，或透过纪要信仰班，我们知道这一位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跟从这一位我们所信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当然，就着我们该知道的耶稣而言，我们远远的对他所知是不足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当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耶稣，你就会更深的明白，耶稣在这里呼召人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到底所含深长的意义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四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还有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是 弗类福音里面非常平行的经文。这里记载了耶稣第二次的呼召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看见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干嘛？撒网捕鱼。耶稣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走没几步，耶稣又看见雅各和约翰。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雅各是怎么信主的，但是我想，既然约翰信了主，如同安德烈信了主一样，回去赶快告诉他的兄弟。所以我们可以接受雅各的信主是他的兄弟约翰告诉他的。这两个兄弟在船上捕网，耶稣看见他们就呼召他们，他们同样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耶稣呼召门徒，你没有约翰福音作为前提，你会对耶稣的呼召和这些人这么立即的反应，你会有一点迷惑。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你必须以约翰福音的对门徒的呼召为前提，否则你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门徒会立刻舍了网、舍了船、别了家人，毅然决然地跟随了耶稣。因为其实当耶稣再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约翰福音那里对门徒的呼召是暂时的，你知道他们后来又回去打鱼，以致耶稣在这里第二次呼召他们，他们就再一次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再往后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约翰福音常常用提比利亚海来表述加利利海。耶稣在西门彼得船上向岸边许多的人在那里讲道，讲道完了以后，耶稣就叫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回答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句话意思的背后是什么？也就是夫子啊，我们是打鱼专业的人啊，我们当然知道在哪里打鱼能够打到鱼，我们不只明白，我们不只懂，而且我们还打了一夜的鱼，但是到现在都一无所获。或许这是彼得心中的回应，可是感谢神的是，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结果是什么？当彼得把网拉上来的时候，他发现，哇，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收获。弟兄姐妹，当你在一生当中最大收获的时候，耶稣呼召你。彼得打鱼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过，但是当上帝赐福他、引导他，在他打鱼当中经历神迹、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刻，耶稣呼召他，彼得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以致他立刻的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更深的认识主，你不知道你是罪人，你不配在上帝的面前。当彼得在这个经历当中更深的认识，原来这一位就是我过去跟随但是又离开的这一位主，他今天已经用荣耀显明他的身份在我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跟彼得说不要怕？彼得在怕什么？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次呼召，彼得又犹豫了，回去打鱼。如果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虽然彼得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但是心里还是软弱，要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又回去打鱼。第三次，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让彼得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是彼得，那忐忑不安的心，一次两次三次，跟随耶稣的心，一次两次三次的恐惧，不断的恐惧。当你经历神与你同在，当你经历神在你身上那奇妙又荣耀又伟大的作为，耶稣说不要怕。弟兄姐妹，你还怕吗？固然跟随耶稣要付上一辈子的代价，但是耶稣跟你说不要怕。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固然艰难辛苦，但是耶稣说不要怕。不但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不止彼得，圣经说在场还有雅各、约翰，这一群从一开始就被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在此时此刻，他们毅然决然地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第三次呼召他们。当耶稣彰显他的荣耀以后，这些门徒在主的安慰和鼓励当中，不要怕，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了主。从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过程，我想有几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也乐于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件事情，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一定有过程。神对你我每个人的呼召都很特别，我们被呼召的过程不一定一样，但是一定会有一个过程。你的过程是什么？神呼召你我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神迹奇事，你可能很平淡的因着认识上帝，你就乐于跟随上帝。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到那样的神迹呼召。你我的呼召可能非常的平凡，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上帝呼召人能用非常奇妙的方式临在你我的身上。但是神呼召我们一定有一个过程。第二，神呼召我们使我们跟从他，一定有一个基础。彼得认识耶稣是谁，安德烈认识耶稣是谁，腓力认识耶稣是谁，拿但业认识耶稣是谁。他们要跟随耶稣，他们必须要认识我所跟随的这一位是谁。我们跟随耶稣不迷信，不盲从。当然你越愿意跟随耶稣，你越愿意知道认识耶稣，你就会像彼得一样，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的不幸。第三，上帝呼召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必须有一种跟随主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像彼得那样的态度。你很有学问，你很有能力，你很有处事的方法，你很有见地，但是你都要学习顺服，完全的顺服，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彼得蒙召的恩典。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跟随主是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目的的。耶稣呼召这一群门徒，让他们跟随基督，无畏的就是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 要得生命。上帝说，我要使你们去得人如得鱼，那是把一个侍奉的使命交托给了这一群门徒，要让他们去得灵魂，如同他们的专业得鱼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不是没事做，我们跟随主乃是在神的旨意恩典当中，神呼召我们，你要去丰丰富富充充满满领受耶稣的生命，你要在这领受的当中被耶稣打发和差遣，去为他多得灵魂，如同你的专业一般。彼得的专业是打鱼，得灵魂如同他打鱼一般的专业。你的专业是什么？得灵魂如同你的专业一般。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的十字架是舍己，是爱，是饶恕，是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就是那原有的生命之道，而这生命已经显现显明出来，并且要把这永远的生命赏赐给你我。圣经说，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生命，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生命。当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乃是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得生命，得永生。得生命，你必须活得像耶稣。你要活得像耶稣，你就必须有一个心智在你的心里，那就是你是愿意去为他死。得生命是为了我们可以活在神和人的面前像耶稣。可是像耶稣，你要有心理的预备，就是你愿意舍己为耶稣去死。我们活是为主活，若是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潘霍华在狱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呼召他来为他死。所以我们若不愿意为主死，你我在生命里就活不出来为主活的那一份平安、喜乐和荣耀。什么是为主活？什么是为主死？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但是我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这段经文我想对你我的生命、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更深去体会什么是为主活，什么是为主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容易吗？但是这段经文不是做不到，除非我们真明白，我们乃是一个为主死又为主活的人。求上帝帮助你我。耶稣呼召我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得人如鱼，也就是为他得灵魂。虽然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传道的人。安德烈把哥哥彼得带来认识了耶稣，约翰把他的兄弟雅各带来 也认识了耶稣。腓力把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也带来，认识了耶稣。这一群人同心合意的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牧师挑战你们一件事情，可不可以在今年2019年，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上帝借着你带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不是说你带一个人到信友堂来哦，你带一个人到哪里哪一个教会都感谢神，但是你能不能在今年带一个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吗？牧师给你们的挑战，也是透过今天的经文，神呼召我们，给我们的一个福音使命。我们从上帝，从耶稣那里得生命，也领受了他打发你我的一个侍奉使命。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当中，我们就为主得人，得人如同像你的专业一样。2019年，带一个人到耶稣的面前，让这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这一个人跟你一样愿意撇弃一切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彼得和约翰他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们到圣殿的美门口，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个人等候着每天过往的人给他们一点周济，帮助他们可以生活。这个人当然看到彼得跟约翰路过这里，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什么。彼得就看着这个生来瘸腿的，就对他说，你看我们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这是彼得经过了神迹奇事在他身上的恩典与祝福，他能够给这些他的同胞百姓什么呢？他不能给他们什么。他能够不断地去周济这些穷人吗？他没有那么多财富，但是他有的是什么？神给他一切所有的，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弟兄姐妹，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你要把一个人带来，把你所有的给他，那是耶稣，对他一生都是祝福，对他一生都是帮助，把你所有的给他。2019年，你带一个人到耶稣的面前，你把你所有的给他。那一天彼得医治了这个人，在彼得的见证当中，圣经说5000个男人信主。感谢主。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做的极美的事情。透过谁？透过这些平凡的人，透过这些软弱的人，透过这些一而再再而三被耶稣基督呼召的人，上帝使用他们，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毅然决然地跟随了耶稣。你看这些人最后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使徒约翰是怎么死的，但是历史上都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些跟随者最后都是为耶稣而死。一个真正愿意为主而死的人，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是一个传福音非常有能力有恩赐的人，他到各地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建立教会。保罗其实有非常可夸之处，但是他非常的谦卑，他知道，他说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是神托付了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是神托付了。所以保罗鼓励你我，他说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要讲什么呢？你不要担心，圣灵会帮助你，照样讲就好了。 你不要问我照样讲是什么意思，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就照样讲，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呼召你，呼召我，耶稣来寻找我们，他来寻我。我盼望这是我们个人和教会，我们一起同心合意跟随耶稣的美好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选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大能、爱、赦罪和祝福中。谢谢你让我们领受耶稣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也可以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也可以去为你得人如得鱼。主要让你的教会是一个得人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一起背十字架跟随你的教会。感谢神继续的恩待你的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用诗歌第123首《他来寻我》来回应今天牧师的讯息。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那原来的那一个肉体的那一个被罪所捆绑的生命，要和你一同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才能够让那一个从圣灵而来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长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挣扎的当中，那新旧生命的挣扎的当中，让我们学会如何的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何的与你一同复活。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将你所给我们的能够也同样的交给别人。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来唱三颂。
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